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我们的圣所的研究从上帝所建造的伊甸园开始，一直延续到在西乃山上帝将建造圣所这样的模型启示给摩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又借着圣所的这个模型一一的追溯了它里面的每一样器具以及这些器具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考察了这些器具，这些圣所的模型是如何的模拟伊甸园，以及反映伊甸园因为人类犯罪之后所实施的这种救赎的措施。那么我们在今天要继续的来探讨一个新的题目，那就是如何使得圣所这些功能发挥作用，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需要有祭司。圣所要促成上帝和犯罪的罪人之间继续的沟通，那么这中间需要有祭司，同时还需要有一些所献的祭，使得这种沟通成为可能。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先摆在祭司这个位置。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旨意是要你所造的人类永远的与你同在。主，你付出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促成这种愿望，使它成为一种可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在圣所中间来研究，来学习祭司他的职分，由此来更多的来明白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的前面呢已经考察了伊甸园就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圣所，而当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所行使的职分就包含着祭司所要进行的工作。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人类可以直接的与上帝面对面的交往，可是当人类犯罪之后，那么这项交往的工作就要借助祭司来得以进行。那么这个祭司就成了犯罪的人类和上帝之间相互交往的这样一个纽带，在圣经中间又称之为中保。最早的祭司当然是亚当，在亚当犯罪之后，他作为人类的始祖继续的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在人类早期的时候，各家的这个族长应当也同时担任着祭司的工作。比方说我们看到在洪水的时候，有挪亚代表全家进行献祭，那么后来也看到亚伯拉罕代表全家进行献祭。所以从这些动作中间呢，都可以看出人类早期的族长他们同时身负祭司的职分。即便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有至高上帝的祭司的存在。我们先请看创世纪的第14章，在这里呢，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威谷迎接他，撒威谷就是王谷。请看第18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看到了有两类祭司的存在，一个是作为至高上帝的祭司，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像他这样的作为家族式的这种祭司。家族式的祭司他的职分是由长子来继承的，这个长子权不光只是得到财务上的这种便利，而是更多的是他有一个和上帝代表家庭和上帝沟通的这样一个神圣的职分。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摩西的这个时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成为上帝和世人之间的一盏明灯。请看出埃及记的第19章，我们来看第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段话呢，是上帝呼召摩西在山上呼召他所说的一段话，希望他能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就是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在整个人间来作为上帝和世人之间的使者做祭司。接下来上帝呢在西乃山宣布了十条诫命，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既是一个族长式的人物，但是呢他同时也扮演着祭司的角色。接下来呢，上帝呢呼召摩西上山，那么在40天的时间里边，一方面将十条诫命的法版赐给他，另外一方面又详细的指示摩西如何建造圣所。也就是在山上这段时间，上帝呢确定要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为祭司的体系。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做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按照这个制度呢，亚伦和他的子孙就应当呢是永远成为祭司。出埃及记的第29章这个第9节就说，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可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使祭司的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间，百姓因为看见摩西迟迟的没有下山，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儿，让亚伦替他们做一个神像。亚伦也糊里糊涂的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把你们妻子女儿的耳上的金环都拿过来给我。那么亚伦就用这些金环铸了一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从山上下来的摩西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的愤怒，那么把两块法板也扔在山下摔碎了，又把他们所铸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而且呢叫以色列人喝。出埃及记的第32章就记载这样说，说25节，说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讽，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云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 第28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这个时候的利未人，他们就代替了以色列人中间一切的长子，使得他们能够有机会在圣所中间供职。民数记的第18章第6节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在金牛犊事件之后，上帝没有废掉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而是继续的向他们委以重任。我们从这儿也能看出啊，这位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一位何等仁慈的上帝，他赐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亚伦和他的子孙也因着他们的悔改而能够继续的站立在耶和华面前做他的祭司。我们在祭司这个体系中间呢，又注意到呢，他实际有一位是大祭司，那么其他的呢就是普通的祭司。那圣经里边呢有两个词汇啊，这个大祭司呢就叫做大祭司的，他是一年的真正的祭司。那么其他的祭司呢是他的助手啊，圣经有个词啊就把它叫做副祭司。请看那个列王记下第23章第4节说，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斯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所以呢，我们从这儿看到祭司啊，他一个是大祭司，那么其他的呢是副祭司，是他的助手。而利未人虽然获得了在会幕里面侍奉的权柄，但是呢这个祭司的职分呢，他还是只限于亚伦的家，他是世袭制的。利未人因为他们的坚贞，他们也只能够在祭司供职的时候在旁边呢伺候，他们不能够献祭或者是烧香，也不能够注视圣物。在历代志上第24章第1节到第19节，这里面呢又提到亚伦他的子孙的这个班次啊，一共有24个班次，其中以利亚撒的子孙有16个族长，而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那么这样加起来一共是24个班次。第19节说，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这个24位族长，那么这24位班次，那很容易让人想到启示录第4章第5章所出现的24位长老。那么在天上的这个至圣所出现的这24位长老，很明显的他们也要做基督这位大祭司在天上侍奉的助手。这24位长老他们的身份，那么我们再留到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先放下啊，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出埃及记的第28章29章比较详细的来描述了祭司的服装，以及啊怎么样他们才能够做祭司的这些程序，这些规定。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读了第28章的第1节，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来继续来看一下上帝是如何来拣选他们，以及他们怎么样才能够上岗做祭司。那么这个程序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8章啊，我们来一同看一下。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的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摩西 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那么我们首先看到呢，是摩西啊把这个即将要做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带来，然后把这些圣衣膏油，还有要献赎罪祭的公牛、两只公绵羊，还有一筐无酵饼也都带来，同时呢又把会众召聚到会幕的门口。那么下面呢，就在这样众目的注视之下，那么这个祭司的上岗的仪式啊才得以进行。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带来，用水洗了他们。我们知道呢，摩西和亚伦被呼召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而亚伦这个时候已经83岁，比摩西啊还要长3岁，以83岁高龄来出任祭司的职分。那么他的儿子们至少也都是30岁以上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批人，那么摩西是他们的叔叔啊，这个弟弟和叔叔要来分别的给他们每一个人来给他们洗澡，然后呢就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制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的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那么摩西不仅是为他们洗澡，而且呢要为他把衣服也得穿上。那么这么一个8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这在众目睽睽之下由自己的弟弟来给自己洗澡，然后把自己的衣服从里到外给他穿上，这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叫他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吧。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也是向我们表明，就是我们要做耶和华的祭司，那么他本身有一个降卑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洁净，而必须借助其他的手来让你洁净，是能够有资格来担任上帝的祭司。那么这些圣衣也不是你自己能够往自己身上穿的，也是要借着他人之手来给你穿上。那么这些个过程呢，其实也向我们启示，我们得到洁净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得洁净，而我们所穿上的基督的义也只有借着他的手才能够完成。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洁净，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穿上基督的义袍。我们所能做的唯一的就是赤裸坦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来洁净我们，让他来为我们穿上华美的基督的义袍。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啊做一些小结。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个祭司他不是你自己选的，而是呢是上帝挑选的。亚伦做祭司，亚伦的儿子做祭司，他不是自封的，而是由上帝来指派的。生命记的第18章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啊，这里边呢，就是说祭司立为人，他们呢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无业无份的，那么他们是要靠侍奉耶和华而生存的。第5节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奉。那所以呢，我们从这儿看到，这个祭司他是上帝从各个支派里拣选出来的，使他们能够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他。希伯来书第5章第4节也是这样说，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如今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所以这里边呢是说明了第一点，就是这个祭司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你不是自己取的。那么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也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不是自取的。那么第二一个方面，那么祭司他从哪里来选呢？那只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人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就说清楚了，这个大祭司只能够从人间来挑选，啊，天使可以来帮助承受救恩的人来侍奉他们，但是天使不能做大祭司。之所以要从人间来挑选，是因为他能够体谅，他做过人，也曾经有过失误，那么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我们刚才说到，在山上上帝刚刚立亚伦做大祭司，可是亚伦在山下他就已经犯罪了，就造了一个金牛犊，但是并没有因为他犯这个罪就剥夺他继续做祭司的这个职分，而上帝呢选择了继续的任用他。亚伦作为大祭司也可以成为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的预表，虽然基督所选的大祭司的职分呢，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但是呢，这个圣经上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呢，应该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位过来人，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而将上帝的恩惠恩典加给我们，加给凡向他祈求得帮助的人。在旧约中间呢，要体现大祭司耶稣这样一位完美的祭司，他对于祭司的身体方面的健康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利未记的第21章第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是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上帝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脚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蛇脚蛇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疮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上帝的食物。上帝的食物无论是剩的至剩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所以我们从这儿看见呢，这个祭司他是不能够有表面上的或者是内脏的一些残缺有残疾啊，这个是要表现基督是一位没有瑕疵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26节是这样说，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所以我们从这些要求上呢，也可以看到上帝提出这么高的要求是为了来预表那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亚伦和他的子孙要来侍奉耶和华，那么他身上不应该有污秽，要洁净。利未记22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些身上有污秽的，这个是不可以来摸上帝的圣物，免得亵渎上帝。所以这个洁净呢，是祭司所必须遵守一条严格的规则。利未记的第21章第4节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玷污自己。第7节说，他们不可娶妓女或是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上帝为圣。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大祭司他是只可以娶处女为妻，其他的祭司则可以娶这个寡妇为妻，但是不可以娶离婚的妇女或者是妓女。大祭司的全家都要遵守这个崇高的道德标准，并且顾及大祭司职分的尊严。祭司的女儿如果卖淫，就必须处死，尸体要用火烧掉，好除灭耶和华所憎恶的事。那么这个祭司有一些什么职分呢？那么很明显的，设立大祭司，他第一件事情，希伯来书8章3节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祭司的第一个职任呢，他就是献祭。因为祭司他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唯一的一个中保。第二个职任呢，他是教导的职任。利未记的第10章第11节是这样说，说又使你们，就是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将上帝的律例教训百姓，这个是祭司的第二个职分，他是有一个教导的责任。尼希米书的第8章第7节第8节，这里就说到利未人使百姓明白，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么这个也是教导，向上帝的子民解释上帝律法它的真实的含义，这是祭司的一个重要的职责。那么第三一个方面，他是做审判官。生命记的第17章第8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增进，或因殴打，是你难判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12节说，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你上帝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除掉。所以这个是祭司的第三个职分，做审判官，来替以色列人断案。那么关于祭司其他的工作，我们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再研究。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设立的祭司的制度，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大祭司，说我们可以借着他继续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